我们一同翻开《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同来读。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子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这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不幸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妇人，她的丈夫是侍奉神的人，她敬畏神，但是她却死了。她这一死呢，就有问题出现了。原来这个家他欠了许多的债，所以债主就来要娶这个妇人的两个儿子做奴仆。于是这个妇人就来到伊丽莎面前，那求他帮助他。伊丽莎就说：“你家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我们暂时从这里开始来思想这个问题。丈夫是一个人的依靠。那我们通常在地上，我们总是依靠某一些东西来生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在生活中我所以能够这样过日子，是因为我有所依靠。但是我到底在依靠什么呢？通常我们不大问这样的事的，是等到我们失去了这个依靠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原来我所依靠的是那一件事，是那一个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丈夫是妻子的依靠，我们呢？我们到底是依靠什么？ 我想我们呢不大去寻求，也不大在乎这一件事，总是我们能够这样过日子就可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一旦我们失去了我们所依靠的，我们的生活就开始出问题了。这里所说的妇人，她是有个丈夫做她的依靠，但是我们当然不会单单是丈夫，也不会单单是妻子，我们也可以依靠父亲，也可以依靠母亲，我们也可以依靠孩子，我们依靠我们的财富，我们依靠我们的地位，我们依靠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很稳定的工作，我们依靠我们有才能，我们有智慧，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我们有做事情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依靠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依靠什么。所以有一天，这个丈夫死了，虽然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但是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转机，使他深深体会，没有依靠的时候，他应该怎样过日子？他可以过日子吗？当我们有所依靠，不是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的平稳，我们的满足，都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可以过一个平安的日子，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我们的依靠来的。当我们的依靠失去的时候，天下就大乱了。我们会惶恐，惶惶恐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机。你所依靠的不失去，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依靠神。你那时候才会发现，原来我侍奉主多年，我所依靠的竟然不是神。我一直以为我是依靠神，我向神祷告，我聚会，我敬拜神。但是到了时候，我失去了某一些东西，我才知道我的所谓的依靠神，我的侍奉，我的敬拜都是虚的。虽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对我们是一个打击，并且可能是很大的打击，是我们不只是忧愁，可能是绝望。也许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我还要继续找着一个依靠。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妇人她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他来到神的仆人伊丽莎面前，他把他的情形告诉他。伊丽莎告诉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的家里还有什么。那这件事情你家里还有什么？也许这个夫人她从来没有想到我家里还有什么。以前我的家里有丈夫，现在我是什么都没有了。但这个夫人却告诉伊丽莎说，我的家还有一瓶油。我不知道，可能他的家真是只剩下一瓶油，所以他知道他的家还有一瓶油。除了这瓶油之外，他就一无所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伊丽莎就是要他借着这一瓶油来还他的债，借着这一瓶油来解决他一切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呢，从新月的眼光来看它，我们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们通常都说这瓶油就是圣灵，这瓶油就是在我们里头的那一位神的灵。但是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夫人呢，她知道她的家里有一瓶油，她很确定的知道。但是我现在要反问的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回答这个问题，说我里面还有什么？也许基督徒会是，我想很多基督徒会觉得他里面呢一无所有的。如果你要真正叫他面对着他自己的时候，他除了自己之外，他一无所有。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也想问弟兄姊妹，你里头到底有什么？这个不是一种的道理，到底你和我是不是真正的知道在我里头有什么，还有什么？你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大体上都知道他里头有圣灵的，你问他，他一定会答得出这个答案来。但是事实上呢，这个答案对他来讲不大管用的。有圣灵吗？我里头有一瓶油吗？我早就有一瓶油了。 但是这一瓶油在我里面，在我生活中啊，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影响力，它没有影响我。这一瓶油我虽然知道在我里面，它不会增加我什么，它也不会改变我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是有一瓶油。那这个是多半是今天的神的儿女们的实际的情形。我们可以嘴里不住的说我里头有圣灵，但是圣灵并没有影响你。那伊丽莎这位先知，他更进一步的向这个妇人说：“你家里那一瓶油，它有一个特点，可以使它发挥它该有的影响力。就是说，这一瓶油啊，它可以产生一种的神迹的。它在什么条件底下，它会产生一种的你意想不到的无穷尽的一种影响力。那就是说，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空的器皿，一个倒空的器皿。这里有倒空的器皿，这瓶油就会发生，会发现，会发出它该有的一种的能力，一种丰满的能力，一种使人能得着完全的满足的能力，一种足足有余可以满溢出来的一种的能力。它可以补满你生活一切的缺欠，它可以除掉你一切的债务，你的欠债，你所欠，我所欠的债，许许多多，一直拖到今天，这个债务都没有解决。以前的难处，直到今天还是我的难处。我盼望从其中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被挟持，我仍然缺欠，我仍然不满足。我需要平安，没有真正的平安。我需要喜乐，我没有真正的喜乐。我需要有信心，我没有真正的信心。我需要向神敬畏一点，我就是敬畏不出来。我盼望我的生活收敛一下，我就是收敛不出来，无法收敛。我该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安静不下去。我该默默无声的时候，我就默默不出来。我不该反应的时候，我就反应出来了。我不想要的，我偏偏去做。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和我里面都有一瓶油，但是这一瓶油并没有遇见倒空的气。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无法倒空我自己，也许我邻居很多，我借不到倒空的器皿，我家里头的器皿每一个器皿都是满满的，装满东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是我们实际的问题。我要使自己倒空，我倒空不出来，我倒空不下去，我要让它空，它就是一直那么满。我盼望我能够放下，我就是放不下。很简单的事情，我都放不下去。你不要说七绝，七绝，七绝卑贱的事情，无法七绝。该放下的，放不下去。所以我们里头的废物啊，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我们家里头整条每一个房间都是废物，也许是你舍不得丢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会。我们盼望我们都能领会。伊丽莎说，你去向你的众邻居借空的器皿。这里有一个意思存在，你在你众邻居面前，你并不知道倒空你自己。你在许许多多你所认识的人面前，你从来不想到放下自己。你可能在众人面前呢，越是在众人面前，你越满意的是你自己，不是放下自己。不是倒空自己，不是谦卑下来，不是柔软下来。我们遇见事情，我们的反应就是刚硬，不输给你，不向你示弱，我就是这么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失败者，一个不知道谦卑， 不知道卑微，不知道俯就卑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还能做什么？你盼望过好的日子，我想在这里，这个故事里，还有 一点我们需要交通的，就是这个妇人是照着伊丽莎所说的去走。他对伊丽莎所说的话一点没有疑问，一点没有疑惑，他没有反问，他也没有考虑，他是直截了当的，从他的话里去执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我们知道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要顺服。我们知道神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就需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和神的话争辩，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也犯不得去怀疑神的话语，因为这些对我们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我们就是人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何况神的话，他是讲到他的事情，是他的国度的事情，我们就更不知道。我们记得在迦拿的婚宴里那一个故事也是一样的。当他们宴席的时候就用尽了，管宴席的人说没有酒了，主耶稣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的母亲来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主耶稣吩咐那些仆人们，你们把水倒满在洗脚的水缸里，然后从这个洗脚的水缸里把水舀出来，就是说要倒满了水缸，然后再从水里舀出水来，去当作酒送给管筵席的。那这里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到，那个知道这个水是从洗脚的缸里头舀出来的这个仆人们， 他能够默默无声的，没有一点疑惑的，没有一点点反问的，把水送到管宴席的面前。那这是一种的态度，一种对主所说的话该有的一种态度。即便他所说的话是不可能的，看起来像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但是呢，他在神的话语的面前，他是绝对顺服。那这样的故事在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这些例子都是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就必须要从顺服神的话这一点上来学习。那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种态度。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都应该放下自己。我们当然不能够匆匆忙忙的来读神的话语，也不能够心不在焉的读神的话语，也不应该在神的话语里要找一些什么鸡骨头，找一些问题来思考，不是。读神的话语的态度，就是全然信靠神，就是我们需要带着一个谦卑，全然放下自己的判断，一种柔和的态度来读神的话语，并且是恭敬的读神的话语。你说你读到了什么？你读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你不用去管这些事，我只要我的态度对了，其他的后果怎么样，通通不必去管它。你也不需要去反复思想，我对他这样的态度，他能不能够把他的话更多更明亮的向我启示呢？不需要，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只管我们的态度。我顺服神，我相信以利沙所说的话，我就照着他的话去行。除此之外，我没有问题。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需要这样的器皿。在神的家中，神需要他的儿女们对他有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笃信不疑。这个不是迷信，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呢，相当受过对付。你这个人的骄傲，你这个人的急啊，受到相当的对付， 之后，你才可能会有一种对神一种柔和谦卑的态度。人常常讲到他的成就，特别是人年纪越大，且越会提到他以前做了什么事情。那个意思的是说，我以前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问的和我们所做的是恰恰相反。如果有一天说，你到底这一生有什么成就？你也不必去回答说，我生了多少个孩子，我培养我的孩子做多少个博士。你也不需要去说，我累积了多少的财富。如果使你心里真正得着安慰和满足的，应该是说，神使我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只有这个成就可以把你带进永永远远。我再说，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老的自我，永远是拉我们的后腿的。你走不动，你走不上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急。我的脊还没有切腿过，我一直和神较量，是雅各的光景。他和神和人较量都胜过，那好像是说他比神更有力量。神不和他较量，神只是摸他一把。使他成为一个切腿的人。使他这一生啊，永远都是一个切腿的人。实在说，这个就是雅各的成就。他所以改名成为以色列，就是因为他切腿。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说正常的人是指着骄傲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切腿的。 又回到我们的主题来。就是我们需要很确定的知道，在我里面有一瓶油，至少我要知道这一点，在我里面有一瓶油，而这一瓶油只有倒在倒空的器皿。倒空的器皿，意思就是说，你的己必须要受对付，你才会倒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这个完整的人身上毫无伤痕。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是一个正正派派的人，但是你不可能是一个属灵的人。我想我们这些日子读哥林多后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的第四章，我们可以继续进到第五章里头。他所讨论的都是说到新约的知识是怎么样被塑造而成的。他在第四章他说，在我们身上常常保持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命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他这个耶稣的死，我们是一再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更具体的说，那句话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致死。耶稣有一种的东西是致死天然生命的，就是说在他的生命里有一种的特质可以致死天然的生命。我们直截了当的翻译就是耶稣的死。我们身上常常保持着耶稣的致死，以至于是耶稣的生命也常常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这个是可以说就是新约的知识它被塑造的一个伟大的原理。我们所以能够成为新约的知识，能够把基督供应人，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特别是你要记得这个荣耀或者是荣光。他在哥林多后书啊，他不是讲到知识的问题，也不是讲到传福音的问题，他所说的福音呢，就是福音的光，不是福音的道理。有福音的光，福音的荣光， 他说什么？他说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身上，那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把这个光反照出去，让人看见在耶稣身上的那一个荣光就是神的荣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这些都不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出自于神的，和我们是毫无关系的，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让神的荣光从我们身上反照出去，这个反照就是让人看见原来在耶稣基督脸上的那一个荣光正是神的荣光。他不是在传福音告诉你救恩的道理是什么，他乃是告诉你，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一切都在荣光的反照上面，你能不能反照出这个荣光来？你能不能够让人一看到你就认识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你把那反照在你身上的荣光反照出来，所以我看见了，我就知道了，我就认识了什么叫做神的荣光，什么叫做神的本性。主在地上的时候，有许多的人都是这样认识神的，包括主耶稣这些门徒。他们可以看见主耶稣身上的荣光，别人看不见。他们看见了，所以他们死命的跟从。看了他很奇妙的，主耶稣呼召这些门徒啊，并没有讲过什么道理，他只是很简单的说：“你来跟从我。”也没有说明，也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呼召，就是单单说：“你来跟从我。”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被呼召的人都在他身上看见神的荣光，那这个就是主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神要在他千千万万的儿女们当中做出这样的事情。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又降到地上来，充满在我们的内里。那你的责任就是反照出来，把它反照出来，不是到处去传福音。我不是说不要传福音，也不是到非洲去传福音，都不是。你要把反照在你身上的荣光把它反照出来，让人从你身上看见神。 像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来读，一同来读基础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第四章，第六节，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知道神的荣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那这些话都是从信心来的。你的这个信心是从神在你身上制造的过程当中，你获得了这么一种的，你说是恩赐也可以，你说是才干也可以，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信心。他说到这个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一篇诗篇是一个很，我觉得是在诗篇当中是一篇非常好的，或者说在诗篇当中，基本在诗篇当中也是那个生命啊，爬到最高峰。最高峰的一篇，诗篇一百一十六篇。你在那篇诗篇里，你只看到神的生命，也看到人的生命往上爬。在里头，在那篇诗篇里，没有像其他的诗篇啊。我跟你讲，大卫有好一些诗篇是这样，他一面求神拯救他，一面也求神报复他那些仇敌。还要审判这些仇敌。但是在一篇呢，诗篇呢，一百一十六篇里头都没有这些感觉。他没有这些感觉，在他的生命中，你只看见一个破碎的器皿，一个从死荫里出来的器皿，一种生命的纯洁。你看不见其他的感觉，还要做这个，还要做那个，求神这个，还要求神那个，没有，通通都没有。在那里除了赞美 敬拜之外，你找不到任何。这个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就是从这篇诗篇出来的。他给神制造到一个地步，他有一种的信心，有一种的看见，所以他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都是从信心的看见里找到的一种真理。来，我们再一同来看十六节，这是第四章的完结。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且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想这一段话，也许我们下一次要好好交通。属灵的事情有一个定律的，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一山比一山高，你别以为说我已经爬到最高峰了，你爬到最高峰的时候，你才知道还有一个更高的高峰是我以前没有看见的。所以呢，我继续爬，继续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继续追求。你不要把你的眼睛看在一般的基督徒身上，你以为那些最好的基督徒就是你的榜样、你的标准？没有，一山比一山高。你以前以为你看见了一些属灵的人，他就是你的榜样，我告诉你，不，你以为那些你所敬畏、尊重、推荐的、推崇的这些人，就是你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受他限制，你甚至于受他蒙蔽，你以为那是属灵，后来你才知道，那是一个帕子蒙蔽遮盖你的眼睛，使你生命停顿下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无所不在的神，宇宙万有的主宰，你的高峰在哪里？我们无法测度。我们只求你吸引我们的心，不让我们停顿下来，让我们有一个心智，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我们的标杆是基督，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标杆是基督的基督的基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渴慕我们一生的时光都耗尽在对你的认识上。求你让我们重新立志，愿意把我们自己现在这个崇高的神的旨意上，你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的内里，你也用你的光吸引我们众人。你是保守者，你也是牧养者，我们的一生就这样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祷告，散会。